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昨天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节日，是他们的赎罪日，来到最后星期六，结果呢就发生了一场战争，那就是历史的恩怨啊，一直延续到今天。世界上的人会觉得非常的惊讶，怎么会有这样的一场战争？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还很惊讶的话，那你就很有问题，就表示你都不懂得圣经。这些事情明明就记载在旧约的圣经，一直延续到整个新约，一直延续到耶稣基督再来，啊，所以我提醒各位，你看到这一些天灾人祸战乱，啊，不要惊慌，不要恐惧，也不要埋怨，也不要选边站，好好看圣经怎么说，啊，好，这是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啊，我想以色列离我们那么远。但是比起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好像我们比较没有感觉，同意吧？好像以色列被打了，我们就很有感受，就觉得好像他就是我们的兄弟被欺负，同意不同意？啊，那尤其对我们华人来说，跟这两个民族根本八竿子都打不到，啊，一辈子都打不到的，是不是？但是呢，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我不是说这个对或错，不是，而是说我们对这一个。那你为什么看到以色列被打的时候呢，特别有感？我相信，就刚才我说的嘛，我们是基督徒嘛，或多或少你从圣经里面有一点点知识嘛，不一定全背，但是呢，就有点知识啊。好，我们要为这一个祷告。战争总是不好的，为什么会有战争？它的根源就是罪，啊，这样听懂吗？啊，今天这个时代，啊，你去看，各样都非常的复杂，他会伪装，他会假装假，你是非真假没有办法分辨，但是你回到圣经去看，就很清楚了，那个源头就是罪，啊，如果没有罪，就没有这一切了。所以这个 根源在那里，如果你要解决这一些忧苦的各样的苦难，各样的天灾人祸，各样的战乱，那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个罪除掉，那个根源除掉，那就可以恢复到原创的那个状态。但是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同意吧？哎，你说从耶稣开始好了，到现在2000多年，哪一年没有战争啊？每一次战争的时候，大家都高声疾呼，像现在我们疾呼悔改吧，要信主。但是有多少人能够听呢？你就想一想，以诺的时代，啊，不是以诺，抱歉，挪亚的时代，是吧？那罪恶滔天，神警告他们，但是也给他们恩典，有120年之久，叫他们悔改。挪亚在这段时间就造了一条船，他的这些人都看见了，啊，光天化日造一条船，他们没有这个概念呢。现在我们有船是非常很平常的一个概念，当时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天不下雨啊，没有洪水泛滥啊。你知道吗？在挪亚造方舟，神说好，到这个为止，你们赶快上方舟。以前是没有下雨的，不需要下雨的，是神保守，让地啊水气蒸腾，所以气温啊调节得非常好。所以在那样光天化日之下，从来没有这个概念，是吗？还有洪水下来，可以把这条大船这样浮起来，哼，这个没有人有这样的概念的。你看挪亚忍受了120年，你看左右邻居嘲笑啊，朋友，他的孩子、他的太太会不会怀疑啊？ 圣经虽然没有这么记载，我想心里也有怀疑吧。甚至于挪亚是不是心里也有怀疑，说，哎，干嘛要搞这个东西？这个我从来没有概念，什么造一条船，挪亚没有这个概念。但是他就有一颗心说愿意，好，上帝你既然这么说，那我就试试看，照你的意思来做。果真120年用洪水来，所有人都灭，消灭掉，只留下他们1家8口。只有救恩啊，才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忧苦苦难的世界里面能够存活。不是说战争来我们基督徒就不会死亡，不是这个意思。我存活的意思就是死后还有什么永生，不是像一般的人，战乱一来你有钱没钱，子弹是不长眼的，对吧？都要忧忧愁愁下阴间就死了，留下大笔的财产也没有办法带去，因为他如果不信就没有永生。所以我们一信主了以后，我们对这个人生、对死亡、对战乱、对这个瘟疫、对这个所有的苦难，我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我们站在一个属灵的制高点来看这一个。所以今天我们一打开消息，这两天从昨天开始整个站满了，就都是在以色列的战争。非常遗憾，这两个民族原来是兄弟啊，以实玛利的后代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先。以实玛利跟以撒是兄弟啊，同一个父亲啊，是不同的母亲生的呀。以撒这一支下来就是所谓今天的犹太人，这不是兄弟阋墙。那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追究那个根源。那根源是什么？我再用几分钟把这个说完，然后带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里面。话说当年亚伯拉罕千里迢迢，神把他们从现在米索不达米亚，就现在伊拉克的那一块地方，靠近那个海边的西略湾最肥沃的地方，把它带出来，说这不是你长久居住的地方，因为这里是不尊敬神的，不敬畏神的，你们是敬畏神的人，所以离开他们，要他们到现在巴勒斯坦，就以色列这一块地。那这个故事知道，他就出埃及了。那是创世纪12章的时候开始。他们年老了，不生育，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75岁了，太太也不生育了，所以只带着他的侄儿这样出来。但是神就应许他说：“亚伯拉罕啊，从你亲生的哦，我要祝福他，成为你的后代，你自己亲生的哦，用你的后代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要成为一个大国，而且这个大国要祝福普天下万民啊。所以神应许。亚伯拉罕想跟他老太太商量，我们没有办法生育啊，老太太已经超过生育年龄，结果想了一个好办法，我们家不是有一个女佣吗？还年轻啊，所以就跟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孩子，叫做以实玛利亚。20几年以后，亚伯拉罕100岁了，上帝说：“那个不是我要的啦，我要你跟你的原配，虽然不能生育，我要行神迹让他生育，不是用你人的方法，你想的是很聪明，但是不合神的意思。”神让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生了一个叫做以撒，就是这个儿子。那以实玛利就哥哥跟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就彼此为仇，种下了这一个战乱，一直到今天都是因为亚伯拉罕跟撒拉对上帝没有足够的信心，用自己的方法觉得我们是很聪明，上帝要我们后代，你看我们不就是酱油吗？ 用自己的方法来成就神的意思。圣经里有一个地方说，作恶来成善，这是错误的。亚伯拉罕要完成上帝给他的这个使命，说生养众多，他就用一个错误的方法。所以这个给我们很大的警惕啊！你爱主是对的、好的，但是你用错的方法来表达对主的爱，那就不对了，神就不祝福了。啊，这样理解吗？作恶不能够成善，啊，神要的就是神喜悦的方法，来达到神喜悦的目标。就是因为一样一时的失误，种下了千古的恶果。现在全世界的人也跟着是遭殃，啊，你大概也有亲朋好友在那边吧，比如说在那边工作，啊，等等。现在呢，已经就是不是单独一个人、一个国家的事情，是整个都会牵动到全世界，就好像瘟疫这样子，三年来一只小小的病毒，你看八十几亿的人口。200多个国家，哪一个国家幸免？哪一个人是高兴的不得了？现在呢，到现在还是更紧张了，是吧？都开始恢复戴口罩了，很多地方了。你看，就是这样子而已。以前好像这离我们很远，现在不是了，就在你的身边，而且这样的现象会越来越多，啊，一定会越来越多。各位，我不是先知，我不是说预言，我是看到圣经说的啊。所以要提醒各位，能够来想一想，今天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的战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这样，从他们的老祖先啊一时的自作聪明，用自己的方法要来成全神的美意，结果种下了恶果，现在全世界人跟着要承受的，那就是罪带来的，就回归到救恩的里面。我们今天来看约珥书第二章，从12节，就是今天我要讲的这个第二根大骨头，悔改就会得到祝福。如果你看看我们的第一点，就是第一章的2节开始到2章的11节，是在讲什么？是在讲犹太人、以色列人要遭受审判刑罚。圣经的描写，这些强敌侵凌的时候，话非常的生动。这个是训练有素的敌军呢，无坚不摧，无敌不克，这样来侵凌这个以色列人，所以结局就非常非常的凄惨。但是现在，从12节开始，上帝告诉他们，赶快悔改吧，悔改上帝就会来救援他们了。所以你从圣经整本圣经去看，一定有一个很大的循环是什么？就是人犯罪堕落，神就用各样的方法来警告。比如说在旧约有先知，来到新约有基督徒，哎，不要犯罪，不要犯罪。你看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外面的社会就你看，胡扯啊！你们真是啊，糊里糊涂的，真是迷信，真是无知啊！他不听我们的呀。所以神就用各样的方法警告、警告再警告。刚才说的挪亚的时代，用120年的时间，神这么有耐心来等候啊，这些人要悔改，但是还是把它当耳边风。好了，经过一段时间呢，提醒警告，提醒警告，都不听了。神的忍耐是有界限的，他的公义一定要临到，否则他就不叫做上帝，这样听懂吗？否则世界就不公平了。所以他的公义一定要临到，临到的就是刑罚。他用什么方法？看历史就知道了，战争、饥荒、瘟疫、旱灾、地震，你看今天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我们正在说话的时候，很多地方在打仗。我们今天在敬拜的时候，很多人还在戴口罩，躺到急诊室去，瘟疫，很多地方还没有饭吃，因为旱灾，就造成饥荒。很多地方开始地震，大地震，就是天天的新闻报道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这些接二连三，好，这些苦难受够了，有一些人就开始哀嚎了，呼天唤地，知道他们做错了，远离他们拜的偶像，因为他们的偶像呢，不灵不验。平常没事的时候啊，烧香拜拜，哎，然后自我安慰一番。大难临头了，他就知道了，这个是不灵的。回头转向，向上帝呼求。接着，上帝就动了怜悯的心，来赦免他们的罪，除去他们的苦难。所以，这些人哦，感谢赞美主。经过一段时间，又开始堕落了，又开始来循环了啊！这样听懂吗？所以，你看，全历史上就是这样的循环。好，所以日光之下，太阳之下，没有一件新鲜的事，过去已经发生过了。现在继续发生，将来还是继续发生，只不过我们人类没有从历史学教训。有一个很伟大的哲学家说，有啊，我们人类从历史学教训，学什么？学忘记教训。所以就是这样循环。如果没有这个上帝，那就没有这个循环，我们就死定了，就死路一条。啊，这样理解吧。不是地震、旱灾、瘟疫，就是战乱。所以你看看今天的世界，看看今天的美国，完全一样。看看你来的那个地方，完全一样，在这个循环的里面，只不过他们不知道而已。那我们愿意来谦卑、存敬畏的心来读这本书的时候，愿意照着圣经的话来行的时候，我们就很痛苦了，你说是不是？因为你看见，看见，这整个世界像一架飞机失去了重心，加速向下冲了，马上就要整个解体了。可是大家还在那边吃喝玩乐，只有你呢，又吼又叫，哦，赶快赶快跳降落伞。比如说，大家还叫你歇了。我们正是欢喜快乐的时候，你说那一些都是触眉头的话，同意吧？好，我们回到这里，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循环。前面告诉我们犹太人啊，你不悔改就这样子灭亡了，没有了。但是感谢主，愿意悔改的虽然是少数，但是神就用少数来做他伟大的功，所以。借这个机会也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少数，就这么几个人，我们都很有限，在人看来说，你们能够做什么呢？早就应该关门了嘛，你看是不是？我们那个一个群组都比你们人多，我们一个什么卡拉 OK 俱乐部都比你们人多，你们算什么嘛？为什么苦苦守着一个教会？为什么苦苦守着一个不能帮助你们这个所谓的上帝？你不如像我们这样吃喝玩乐吧，你们又不敢，但是又不能脱离这个痛苦，何苦嘛？今朝有酒什么？今朝有醉，你两边都不着，各位，我们两边都不着，同意吗？我们比谁都更忧虑这个世界的局势。我们比世界上的人更没有机会享受他们物质的那种喜乐。你看，我们这次有问题啊，在他们看来，两边都不着，只是等着将来。那将来怎么样？谁管他？将来根本没有嘛。好，他们的看法是这个样子。那你的看法是如何？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神复兴教会啊。 都是从少数人开始。你不要去看那个现在有2万人的教会，哦，他们好复兴，他们当时只有3个人呢。经过10年、20年这样子的流泪祷告，才慢慢有一点砰爆发了。神祝福，得救人天天嫁给他们。看看使徒行传那一批人，只会打鱼的，少数几个，又害怕被官府抓了，同意吗？他们就躲起来。但是上耶稣告诉他们：“你们好好祷告，不要怕。圣灵一降临，你们就有能力为我做见证。”然后从少碰一天3000、5000人得救，你想都想不到。圣经说，神还保留着多少人没有向巴力屈膝的。我们看到完了，整个基督徒都没有了，就好像只剩下我。上帝说没有，我还保留7000个人，是谨守上帝的道，是你不知道的。跟整个世界的人口来说，这是极端的少数。他们没有向巴力，没有向假神屈膝跪拜。今天的假神是谁？撒旦魔鬼，是吧？但是他底下的喽啰，他不会这样赤裸裸的吃前面獠牙让你来拜他，你绝对不会拜他，他不会那么笨。如果这样，他叫做笨鬼，那你看着就知道了。他用什么？钱啊，用权力啊。你看你当总统多好啊，当所谓领导多好啊，你看到没有？他就透过这一些，透过大企业，透过政府，透过那些所谓社会名流。社会名流是什么？你看他那个头衔底下有一个星，那个叫社会名流啊。现在你想到什么？影星、歌星、体育明星嘛，就是这些嘛。哎，那就是透过这些吸引那么多的人，然后会崇拜他们，一起走向灭亡。这里12节，我们来看，我们虽然人数虽少，但是我们坚守我们的信仰，很难很难的，但是时候到了，上帝要来复兴，都是从少数开始，所以不要妄自菲薄，觉得说，呀，我不需要留在这一个教会，我无能为力，呼求上帝吧。好，我们看12节，今天从这个信息里面，盼望能够让我们有一些的提醒和教导。12节说，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2节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但是不要撕裂衣服，要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你们耶和华神的数祭和奠祭，也未可知。啊，你读了是不是得到很大的激励？这第一节说，虽然如此是什么意思？就是前面这里所说的，第一根大骨头所说的，虽然战争来了是那么的凄惨，整个都被毁灭掉了。但是耶和华上帝如这样子的提醒我们，说什么？要禁食、哭泣、悲伤、悲哀，一心归向上帝。那这是什么意思？禁食、哭泣、悲哀，在我们来说觉得很莫名其妙，对不对？在华人里面没有禁食这件事情啊。那也是最近的，就是因为你要减肥嘛，那个根本不是圣经所说的。这里所说的这3点，禁食、哭泣、 本来是犹太人忏悔后悔的那种表现啊，这样理解吧。他们说披麻蒙灰，那我们华人有没有把那个炉灰呢撒在头上？没有这样子，这是他们的背景，表示心里非常的伤痛到一个极点啊。所以这就是他们圣经一再出现的，他们不吃饭，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敬虔，不受物质的影响，专心来祷告，祈求上帝怜悯，然后一定悲哀痛苦哭嚎，痛不欲生，然后心中非常的沉痛，这就是他们内心悔改，外面表达出来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行动，哎。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他们是外面的，我们觉得他们很敬虔，但是上帝看着他有没有真的一颗悔改的心。首先我们说悔改，悔改是什么意思？悔改跟后悔是完全不一样。我很后悔，哎，你觉得他很伟大？后悔只是啊心里的感受，觉得说啊我不该做那件事情，但是以后他又继续去做。那不是悔改，悔改更深层。悔改就是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改变你的心思意念。本来你的想法是要这个样子，然后行为是这个样子，你要走那个方向。现在不是，现在我整个的意念都改变了，我的方向改变了，我的行动也改变了。啊，这样理解吧？这就是包含全人的。就好像举一个例子吧，你开车发现呢走错了方向了，那你要有下一步要怎么来做？你说哎呦，将错就错嘛，反正条条大路通罗马，地球绕一圈嘛，还是回到原点。你看我们的想法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不懂得悔改。悔改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调转车头，找到正确的一条路。有人也悔改了，比如说他去赌博，倾家荡产，觉得赌博不好，他悔改了，他要换另外一个生活方式，他跑去吸毒啊，啊，这样悔改对不对？更惨，他从一个犯罪的坑里面跳到另外一个犯罪的坑里面。有人悔改是这个样子，但是在圣经，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悔改，啊，你们有笔记下来八个字，改变方向很重要，更重要要找到正确的方向，同意吧？这个方向错的，我改变方向，这个方向还是错的，因为正确的方向在那边，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从一个犯罪的行为改变成另外一个犯罪的行为。哦，你说我这个宗教不能救我，好，我就不再拜他们的神明，我就再去拜另外一个神明。他没有找到真神，所以还是一样的，不得救。所以我们基督教，我们的所说的悔改，就是远离罪恶，就是那错误的道路了，然后归向基督。好，八个字，记起来。远离罪恶，归向基督，说一次好不好？这样你就能够知道，然后会影响到你的生活。第一个是什么？远离罪恶，再来归向基督。好好的记得，有人是远离罪恶，但是他没有归向基督，他去用别的方法。好，这样我们清楚了。好，这里的悔改，如果真正的悔改，它是外面跟里面一定是相称的。有人外面好有在地上又摔又滚呢，但是他心里不是真的悔改。所以第二节怎么说？上帝说不要撕裂你们的衣服了，犹太人 啊那个痛切悔改的时候有一个很剧烈的行动，刚才说了禁食祷告这些还比较缓和一点，再来就披麻蒙灰把那个炉灰往头上就撒，然后呢撕裂他的衣服，表示呢这个怎么讲啊？ 忧伤痛悔悔改了，非常的彻底，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上帝说，你们撕裂衣服没有用，有人还是做表演的，这还是外表的啊，对吧？进食哀哭这很好，有人还是在表演作秀给大家看。他说你要把心撕裂，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从心里面整个悔改，而不仅是外貌而已。所以上帝早就看透这一批犹太人啊，多少次都在演戏啊，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如果是真的呢，刑罚一次悔改了，让他们得救了一次就够了，就汲取教训。不是一而再，再而三，一而再，再而三，变本加厉。所以上帝早就看穿他们这一套把戏了，所以直接就提醒他们：你们禁食祷告，你们哀伤，你们哭泣都很好，甚至于在地上打滚、披麻蒙灰、撕裂衣服都好，但是不如你们的心。撕裂你们的心，就好像是这样子的啊，强烈的，一定要悔改的，从心里面发出来哈，我们就明白这里所说的意思。然后要怎么样，归向耶和华，不要去归向假神。刚才说的这样比喻已经很白了哈，那就想想看，你远离罪了，我相信各位不敢再去犯罪了啊。我不知道，我是相信你，但是有没有真的归向基督呢？可能未必。没有真心信他啊，所以借着机会，我们好好的反省啊。好，十三节就这么说，看十三节下半段，为什么上帝要警告他们、提醒他们要真正的啊诚实的认罪悔改？理由就在这里，就是因为上帝有什么恩典、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且。原来说要降灾刑罚，现在呢，看到大家很真诚的悔改，上帝不刑罚，这就是上帝。如果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好、哦，你悔改好，你承认了哈，承认了哈，再多关十年。我到那边去啊，学了一句顺口溜，啊，就是啊，服从。从宽，但是牢底坐穿，他被关了，他承认了，但是法官没有从轻发落，他牢底坐穿，关在无期徒刑。抗拒从严，你看大家不敢抗拒，回家过年，看到了没有？我在里面听的。但是我们上帝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也是信实。公义就必须刑罚，信实就是说他要赦免我们，一定会赦免，所以我们不要怕。坦白，对了，他说坦白从宽，结果牢底坐穿。你很诚实，结果呢？哎，那你承认，你承认啊？来来，关，抗拒从严。你抗拒，我要严严惩罚你。但是你死不承认，好，回家过年。你看，看到了没有？这就是有法律，但是没有公义啊！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有法律，没有公义。他说我这是法律，所以要，但是没有公义。你看今天我们的所处的这个国家，不就是这样子吗？还有很多世界各国也都是如此。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来。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怜悯、慈爱，这些都是神的本性。他不任意的发怒来刑罚人，他要执行他的公义发怒，但是他又有慈爱的一面，就好像你管教儿女一样。如果你要他做一件事情，跟他约法三章，他违规了，你没有执法的时候，没有执行的时候，没有刑罚他的时候，你以后做父母亲啊，在他面前呢、啊，没有权威，你讲的话当耳边风。但是你刑罚不是要虐待他，刑罚是出于爱，表示说你做错事情要负责任的。但是 我有慈爱的一面，我可以怜你，不责不刑罚你，但是你要保证你以后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同样的过错，这才是正确的教导的方法。我还听到一个故事，有一个父亲是这样，孩子呢，约法三章，做错了什么事情，要怎么样怎么样刑罚，父亲就问他，做错了没有？是，做错了。以后敢不敢再犯？不敢了。所以这个刑罚是应当的，对不对？对。拿起来，他说用那个鞋板，鞋子，那个打的是很重啊。父亲把这个鞋板拿起来，不是打在儿子的身上，打在他自己的手上。儿子吓一跳，爸爸你要打我才对，是应该打你，但是你悔改了。我这样一打下去，你受不了。我打我自己，替你受刑。一定要刑罚，没有说好，那我们不处罚了。你看，不处罚，以后他照样犯，因为你就不处罚。你一定要处罚一个人，处罚谁？犯错的那个人。现在因为恩典赦免你，但是这个还是要处罚，处罚在我自己身上。耶稣基督救赎我们就是这样的，这个罪应该加在我们的身上。公义的神要来审判，但是我们一悔改，慈爱来了，总是要有一人来受罚。原来是你，现在呢，耶稣替你受罚，这样理解吗？如果没有耶稣受罚，我们觉得这个根本上帝都说假的嘛。一定要有受罚。那这个道理呢，在还没有耶稣救恩显明以前呢、啊，人类都知道了，杀一个动物嘛，他来替你死嘛，所以叫替死羔羊，这样知道吧？不信耶稣的时候，你看他是替罪的羔羊，社会上的人这么讲，以前我就听过替罪的羔羊，那其实就是圣经所说的替我们死的这一只羔羊就是耶稣。所以一般的世界上的人都知道，因为这是上帝所立的这一个啊有罪必罚的一个因果的关系。人不想惩罚自己，他就惩罚那些畜生。那现在来耶稣来了，就把这个解明了，好让我们看到。所以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他有怒气的，公义的人发怒。他对谁发怒？对罪恶发怒，他不任意的发怒，但是对罪恶发怒，哎，可是他现在不轻易发怒，因为他有丰富的慈爱。哎，我给你看一处圣经哈、那就是出埃及记三十四章，这句话就是从这里来的。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的第六到第七节，这里讲了一个故事，往前面去推。从第二十章开始，出埃及记二十章是上帝啊要摩西到山上跟他会面，然后颁发给他什么十诫，有没有？好了，过了一段时间，很长的时间，几十天了、摩西拿着十诫下山了。那在山下这些犹太人老百姓呢，等得不耐烦了。说摩西上去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呢？哎，就找摩西的哥哥叫亚伦，我来把大家的这个金银首饰都收集起来，造了一只金牛犊，就开始在金牛犊的面前呢、膜拜、唱歌、跳舞，有没有？今天纽约的那个 Wall Street 证券交易所门口那里不就有一只牛犊吗？哎，这都是有它的背景的，就是拜金主义的意思啦、就从那边来的，那就是上帝不拜上帝，去拜一个金牛。所以摩西下来非常的愤怒，神要刑罚他们。摩西呢祷告，赦免他们吧，否则就把我从生命册拿走。你看，摩西要替他们来受刑啊！后来神呢、看到摩西的这个求情。就赦免了，所以就说了这一句话啊，三十四章的六节七节，第六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他就是摩西，说耶和华我，连说两次耶和华，耶和华， 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被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职到三世代。看到，所以这句话是从这边来的。神在愤怒，但是人一认错悔改，他怒气就消。有一个圣经节很好，请记起来，那就是在诗篇。诗篇第三十四篇，第三十篇，抱歉。诗篇三十篇第四、第五啊，第四、第五这两节。诗篇三十篇第四节说：“耶和华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第五节，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原来他发怒是一时的，时间不会很长。你赶快抓住这机会悔改，否则他的到一个期限你不悔改，那他就要刑罚，就要临到。所以这些都已经很清楚在告诉我们啊，上帝他是这样怜悯人的，他的刑罚是出于爱，只要我们愿意悔改，他马上就撤销这一个了。103篇诗篇103篇第8到13节，啊，这我们很熟的圣经节，诗篇103:8-13第八节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啊，再复述了一次了啊。第九节，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开我们也有多远。十三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谁啊？敬畏他的人，敬畏他的人就是听他的话愿意悔改的人。看到了啊，所以这些都是神的应许，所以他又说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我们读到，每次读到这里我就打个问号，上帝会后悔？为什么叫后悔？刚才一开始我们就说后悔就是懊悔，所做的事情是不对的，做错的事才会后悔。上帝是不会做错事情，他怎么后悔？所以这里的中文的翻译这里就有一个陷阱。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我自己在教讲道学啊，我一定会提醒传道人，不能只看这一本和合本的圣经。这个翻译固然很好，在100多年前都是宣教士翻译的，已经不错了啊，非常不错。但是不到位，不是说翻译错，是不到位，没有抓住那个。比如说这一句话有10分真理，和合本翻译出来只抓到2分的真理。没有错，只抓到2分，所以你还有8分的真理你不明白，你看英文就知道了，更贴近语言，或者看更多的版本，中文的翻译版本，这样理解吧？那一般弟兄姐妹灵修嘛，读这个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愿意多一点认识，你要带查经，比如说，那就传道人更是不得了了，你一定靠和合本，你一定很多地方都解错经了。因为你照这个思路去走，上帝后悔后悔，你怎么解释呢？如果你再看不同的中文翻译版本，他就把它修订过来啊，理解吧？好，所以给你们做一个参考。好，这里是什么意思？这里如果你去读英文的话，他后悔，他原来英文的是 relent，R-E-L-E-N-T，relent。Relent 就是转意，回心转意，把这个意念呢、转过来，啊，不走那个意念，走这个意念。好，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告诉你的孩子，你这样做就有奖赏，你没有这么做就有刑罚，这样理解吗？他做错了，当然就要刑罚。可是他说，爸爸，请你原谅我， 我知道我做错，我不应该，我以后不再做。所以你就转念，不选刑罚，而选什么？奖赏，听懂吗？至少你不选刑罚，不刑罚的，这叫转念，你没有后悔，上帝不会后悔。上帝把他的原来是这样的意思，现在转过来，因为你的回应跟我配合了，所以这样子。如果你回应不跟我配合，那就是这样的处理的方式。现在你配合了，那就是处理这一个方式。所以原来是要刑法，公义说好，你这样的刑法，你看法律不就是这样子吗？你这样就要刑法。现在你悔改了，哎，那就用另外一个，比如说原来判10年。你现在跟法官合作了，悔改了，好，判2年，好，这样听懂吗？法律不是说哦，法律后悔了，不是，而是转意，啊，他选择另外一个，所以这样每一次我们读到那边说上帝怎么样，那你就明白了啊，他改变他的心意，他是在不是反悔，而是在情绪上伤痛，我这么爱你，你怎么不听话？怎么是这个样子？啊，我再举一个例子。你的孩子呢？你很爱他，但是他很不听话，你很伤心。早知道你这个样子，我就不生你了。就是这个意思。你不生他吗？不会的，这是很沉痛的说法。啊，我很后悔了。不是的，啊，这样比喻你能听懂？只是说，你看，太伤了父母的心了。啊，早知道这样，我们就不生你了，或者早就把你捏死了。比如说。呵呵，但是父母不会这样做，因为他是灰心伤痛啊，伤心到了极点，用这样来表达他里面的失望啊，这样我们听懂了哈、啊，所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的神就改变他的心意，原来是要降灾，现在不降灾刑罚了，赦免了啊，这样能够听懂了哈、啊。好，这就是神他的慈爱。恩典、怜悯，这个表达出来跟公义是一体的两面。不悔改就是公义刑罚，悔改就是恩典、慈爱、赦免。啊，请记得这一个。第14节就接着说，或者如果犹太人这么做，或者上帝就转意，好，转意了。啊，就是啊 ，relent， 啊，就留下余福，就不再降祸你们，就。再给你们祝福，哎，因为地已经荒凉，但是他就让这个荒凉的地再能够长出绿芽来，再能够复兴。像刚才说的，我们的教会就好像一片荒凉。现在如果我们悔改，向神求说：“哇，主啊，赦免我们，教会变成这样的光景，我们真是啊有责任，或者是犯罪了啊，比如说。”向上帝悔改，主啊，为什么这样？我们当时不尽力量，没有好好来服侍，没有好好传福音，等等，我不知道。哎，神听到这样呼求、这样悔改的祷告，他转意，再让这个教会复兴起来，就好像荒凉的地，他赐下余福，让这个地又能够生产，然后留下可以献给耶和华神的素祭和奠祭。素祭和奠祭从哪里来？从所种植的这个五谷来的嘛，还有油嘛，素祭就是不是啊动物的牲畜的这个荤的这一部分素的，那就是蔬菜水果谷类的，那圣经告诉是谷类，麦子啦、啊、谷子啦、啊，你看会生产嘛、啊？再来有橄榄油，有葡萄酒，所以有橄榄有葡萄，所以他们可以。榨油，再来榨成压成酒，奠祭浇在这个祭品上面更香，所以就是让他们再一次恢复生机啊，死里重生啊！只要人悔改，所以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如果悔改，主啊，帮助我们。教会的衰落一定有原因，你都知道，帮助我们不要重蹈覆辙，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更爱主，让他来复兴。你看这个很好的例子就摆在我们的面前。那神的刑罚刚才说了，跟不是虐待，他是出于爱，是要使人 知错悔改，远离罪，归向正道啊，请记得这一个。好，最后一个就是15到17节，这里啊，耶和华又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然后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召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百姓受羞辱。”好，先停到这里。这里呢，转而来告诉祭司了，现在你的责任了，赶快去召集通告全国的老百姓，全国的老百姓做什么？吹角。上次我们说过了，吹角犹太人的习惯背景里面有两个作用，一个是紧急战争，现在呢，比如说昨天的战争，对吧，吹角，哗，大家知道敌人来了，当然现在他们不用吹角了，大概微信那么这个手机那么发达，噗，大家都收到，或者现在我们不是有那个警告吗？Emergency Alert， 全国的手机在同一个时间，啪，前几天不就响了吗？就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呢，就召聚会众要来聚会了，聚会要开始了，在这里是第二个，在上一课我们说的那个吹这个是提醒他们战争来了，敌人来了，所以这里提醒了他们说时间到了，赶快要来聚会，要来敬拜，所以要聚集做什么？宣告严肃会，所以要禁食，然后严肃会。严肃会是什么？严肃会就是他们在我们让你看圣经看圣经就能够理解啊。你看一下利未记，利未记23章的36节啊，23章36节，利未记，7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8日当守圣会，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也就是说他们聚会7天之久，来到最后一天呢，聚会要结束了，那一定是严肃会，叫大家呢，好了，收心了，把你们的心收回来了啊，一个礼拜欢乐了，现在呢要收假，假期要结束了，明天开始上班了，所以最后一天呢叫做严肃会啊，让大家呢叫做 solemn meeting 啊，这样子来说 solemn 啊，那严肃会就是欢乐都已经过去了，现在生活要恢复正常，让我们再次安静来到神的面前，洁净自己，再来向神祷告，表达全心全意的真诚的悔改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要这些祭司赶快宣告，聚集谁？所有老百姓，使会众自洁，召聚谁？老者、小孩，连吃奶的都要出来，所以男女老少全部没有一个免，都要来参加，表示说每一个人都要认真的悔改在主的面前。接着下去还有一个是什么？新郎要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新婚的也请他们出来。那为什么是这样？这边有一个典故啊，那我用说明了就可以了那个是什么呢？就是犹太人摩西的律法有一条呢，特别优惠给要结婚的或刚新婚的1年呢。换一句话说，你现在结婚呢，有什么婚假没有？结婚假有没有？上班的有没有结婚假？
看公司。
好，看公司大概1个礼拜吧，或者搞个1个月，是吧？因为你累积你的假期嘛。犹太人这个。结婚假是1年这样理解吧，所以他们很看重家庭，这1年两个新婚在一起，让他们享受了蜜年而不是蜜月这是太好的一件事情，所以要去打仗 不要征召到他们，他们有豁免的权利，因为他们新婚，啊，要做劳力服务也不要找他们，他们在度蜜年，所以这是非常这个看重家庭、看重婚姻的一条的这个很人性化的啊，所以这里就说，在这个时候，在度这个蜜年的这些，哎，请你们也出来，一起向神悔改，打仗你们可以免，但是。严肃会你们也要来参加啊，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全体总动员没有一个免，全部都要出来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的背景是这样子喽，啊，那要做什么？自洁，洁净自己。因为呢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看旧约好多好多的地方，叫祭司要自洁，那他要献祭嘛。所以我就告诉各位，你礼拜天要来聚会的时候要自洁。好好的礼拜六啦，或礼拜天一大早，好好把身，啊，洗个澡，洗个干净，换个一套干净的衣服来。啊，我不晓得在这边我没有有没有说过，啊，这是很好的习惯。我在台湾的时候，那个小教会，有位长老，他是种田的，种菜，养了羊，挤羊奶来卖。礼拜天一大早四五点他就起来，到菜园里面呢割菜，然后冲洗干净，打好了以后送到菜市场去，然后挤羊奶，瓶瓶罐罐装满了以后，骑着车子一家一家挨户去送，把羊奶都分配完了，赶快赶回去。他告诉我们，他一定好好洗身体，洗干净，然后换一套。干净的衣服是第一天穿的，就是礼拜天穿的，听懂了？而不是说我穿了十天八天，礼拜天就也穿去。他穿的干净的衣服，第一天就是礼拜天。哇，他说从里到外，哎呀，几十年前我听到他这么讲，看见他们做，就在他心中呢印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到今天，我就是遵照他所说的，礼拜天逐日崇拜，我连从里到外全身干净。当然，更重要你的心啊，因为这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对他尊重，也尊重你。如果穿得邋邋遢遢，就是我不把你们当什么，哎，你们根本在我眼里面不算什么。今天要去看看一个绿豆官，你都不敢随便乱穿啊，同意吧？所以这道理很简单，如果你穿着整齐，就是尊重大家，也是自爱的表达，同意不同意？更是尊重我们的上帝。我们不需要就是哇西装革履，我们要的是什么？干干净净。我看到美国孩子早期的时候到教会去，那小孩子都穿西装啊，穿花裙啊，干干净净。今天我们的孩子怎么样？不仅随便，有时候是邋遢，又没有敬畏的心，就是要从小就教导他们啊。好，回到这里，他们就很严肃很认真的洁净，照圣经的教导，不接近，夫妻不同房，然后呢，这个各样的规矩，洗干净了，里面外面，因为要来敬拜我们的神，好，然后祈求上帝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以色列人是上帝的百姓，同时也是上帝的产业。就好像我们的孩子，啊，是我们的儿女，也是我们的宝贝，啊，同样的道理，那样的珍贵。所以在这里，至少在约珥书，你看到说耶和华的产业大概就可以等同于以色列人。那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可以说，我们是耶和华上帝的什么产业？他看为宝贝的东西，很有价值啊。所以这个祭司，就是要全国百姓这样来忧伤痛悔，然后呢 哎，求主求上帝来眷顾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子民，他的百姓，也是他的产业啊。那接着下去就说，那这些啊，不容列邦来管辖他们，就是不要再让外族外国人再来侵略欺凌犹太人啊。那这边又告诉我们的十七节说，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哎，这个就是很有意思了。这里告诉我们，祭司要在圣殿的入口的地方和献祭最主要的那个坛之间还有一段的距离，有一些啊走廊，有一些廊子啊。那老百姓呢就在那等着要来献祭，要来敬拜啊，把祭物要交给祭司，所以在那边为老百姓的罪哀伤痛哭，向上帝来求告啊。接着下去就刚才我们说的怜悯啊，眷顾他们啊。所以一则就是保护以色列人不再受外国敌人的欺凌，另外一个就是最后一句话，就不要让外国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好，反面的说法就是，上帝在列邦列国当中被尊为圣，被尊荣，他们就不会嘲弄啊，嘲笑犹太人。你看，你还不是受苦？而你们基督徒信什么？信到哪里去了？上帝还是不顾你们吗？同意吧？刚才说，我们就成为被嘲笑的一个画饼。那如果上帝呢，在我们当中得到复兴，彰显他的荣耀，这些人嘴巴就被捂起来，反而会更加的后悔。上帝所要的是什么？我一句话做一个结论，给你看一处圣经，那就是啊，诗篇51篇，大卫写这首诗，他在悔改。16节和17节，诗篇51篇的16和17节，16说：“上帝啊，你本来就不喜爱祭物，哎，这就是表面的。如果你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因为人的动机不良嘛。再献的再好，你也不喜悦。好，十七节就是关键，神所要的祭到底是什么？就是什么？”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仅常常来到主的面前啊，感恩啊，赞美啊，更重要的就是，也常常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不是说你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你明天说，我都没有犯罪，但是来到主的面前，总是我不晓得什么地方我们没有讨主的喜悦，我都是这样的。先开始，主啊，赦免我的罪，因为我不晓得，我觉得我已经做得很好，但是我还不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合你的心，你就赦免，有意无意我所犯的。接着说，主啊，我感谢你这样的对我恩待我，然后接着再来为什么事情祷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对照今天的事局所发生的这些，就在我们的眼前。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如果执意应着景象，不认罪悔改，不归向基督，那各样的刑罚就会临到，天灾人祸。如果我们真心的认罪悔改，他的慈爱，他的恩典就临到我们，为我们开出一条生路，我们就得到赦免，而且他祝福临到，就得到复兴。我们的教会愿意这样做吗？你个人愿意这样做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感谢。